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
圣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教，圣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教。
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条，那住在我内，我也住在他内的，他就结许多的果实。
上主的葡萄园，张向文制作主持。
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教，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教。
在收音机前的朋友您好，欢迎您再次来到上主的葡萄园，让我们在这里一起耕耘栽种，能够结更多的果实，使更多的人能够认识我们的天父。在前一次和这次的单元中，我们要讲到的是第六诫跟第九诫。第六诫是不可奸淫，第九诫是不可贪恋别人的妻子。其实我们在说不可奸淫，就是要告诉我自己，告诉对方，甚至是告诉我认识的人，我是忠实的，就是我对我的婚姻，我对我的配偶，甚至说我不管说我是在一个什么样子的状况下，我都是忠实的。那另外就是说不可贪恋别人的妻子也是一样，就是说我自己的爱是纯洁的，我自己的爱是纯洁的。我们在上一次就说讲到，就说假如说因着自己的外遇了，或者是说人家讲红杏出墙了等等等的事情的发生，那当然受到最大的影响就是家庭中的孩子。就家庭是孩子学习他们信仰认同的一个地方。假如说我们今天都是教友，我们在家里面，就是我们的榜样就是孩子的榜样。所以当年为以色列人来说当然更是如此，家庭是孩子学习他们信仰认同的地方。因为犯奸淫就使整个婚姻的这个关系遭到了破坏，其实也就变成毁了一个家。那孩子他也失去了培育他信仰以及他人性的一个重要的地方。那为以色列人来说呢，他们捍卫婚姻就是攸关于整个民族的存续。在上一次我已经跟大家提起，因为他们自己对他们自己的民族的存续是非常的注重，所以说他才能够有5000多年的历史一直到现在。他这样的话就是为了他民族的存续，这样下一代才能够在祖先保留下来的信仰中成长。所以天主告诉他们说，十诫就是你不能奸淫，你不可以对别人的妻子贪恋。这样的话就是你就不可能造成家庭的那个就是家庭的关系变得破坏。那这样的话就是他们的孩子在这样的家庭中他才能够好好的成长，他们的信仰才能够一直保持。所以我自己就是说在记得在很年轻的时候，那时候我记得有一次两个孩子都还很小，我记得那时候我女儿大概才三四岁的时候，有一次我跟我先生就是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就很生气的在吵架。但我们第一次说出说如果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干脆离婚好了。那这个话说出来，两个小孩在那里听到以后，后来那是晚上吧，后来睡觉的时候我就看我女儿怎么都不睡，在那里一直哭。后来我就问他说你一直在哭什么，他就说如果爸爸妈妈离婚的话，那我跟弟弟要怎么样，他就一直哭。那因为那一次好像说自己就脱口而出讲了这句话的时候，然后让一个孩子才3、4岁的一个孩子，就是他心里的那种创伤所以我自己就觉得很难过，就说我们怎么就随口说出一句话，结果小孩子却哭了一夜，因为他很害怕说如果爸爸妈妈真的分开了，那他们要怎么办，他们就要跟谁，因为他们也在电视里会看到很多类似这样子的一些描述。 所以从那次以后，我自己就一直提醒我自己，我们不能随便的说一些这样子的话，就是说等于说真的你让孩子，就是说你给孩子一个很大的伤害在他的心中。所以我自己也常常在想说，一对年轻的夫妇其实结婚的时候也不过才二十三四岁哈，当然现在的人结婚比较晚婚，或者甚至于不婚哈，愿意跟别人在一起。所以我自己的感觉就是说，像当时我们二十三四岁结婚，然后也没有人教你说你应该要怎么做啊，就是说父亲母亲也不会说很清楚的跟我们讲有关夫妻怎么怎么样的一些事情，所以都是在自己摸索中，那时候也没有很多的书让你去看，所以在那样子的一个年轻的人的心里，到我现在70岁，我再去看前面的那些时候，就他们真的是不懂啊，真的是不懂事。所以因为不懂事，所以但是当时从前的教育还让他们觉得说，这个婚姻不管怎么样好，我们要维持，好，我们要维持。就比如说我们在讲说你跟这个人结婚，在天主面前好，有了婚姻盛世，然后也在天主面前发了誓，说不管这个人生病贫穷怎么怎么怎么样，我都会一直跟他在一起。你的誓愿不是天主逼哈，我们的誓愿不是天主逼我们讲，他给我们自由让我们选择。那我有自由去选择我要做这样的承诺，那我是不是要一直承诺下去，好，一直承诺下去。那就像说最近哈，我们很清楚知道有一位那个电影明星哈，大概大家都晓得叫伊丽莎白泰勒哈，他刚过世了。那他生前哈结了8次婚，那这8次婚的中间，是不是说这8个先生哈，他的8个丈夫，当然我们知道说他后来嫁给理查波顿，嫁了以后又离婚，离了婚以后又第二次再嫁给他，嫁给他以后又离婚，所以理查波顿只能算是一个人，但是他是结了2次婚。所以为伊丽莎白泰勒来说，他结婚8次。那结婚8次，人家问他说，那你结婚8次你最爱谁？好，他想来想去，这7个丈夫中他还是最爱理查波顿。所以那他为什么还要结那6次婚呢？就是说我们在天主的面前的启示，好，就是说我们发誓，那个誓在当时的那一刻就觉得说，哎，我一定会遵守一辈子。可是很多事情慢慢慢慢好，就让自己觉得开始厌恶，开始那个改变。所以为什么说公主王子的那个童话故事好，总是讲到说他们结婚了就没有再下去。那我们知道说真正结了婚的人好，甚至说你看没有结婚人，他也会看结婚的人，结婚的人到后来的日子就是过日子嘛，而且99%的人都是在过日子。然后我们常常也知道，就是说我们伤害最深的就是我们的配偶。好，我们可以在他的面前说很多很厉害的话，为什么？你这个先生也不会走啊，他还是留在家里啊，你这个太太也不会走，他还是留在家里。我们对别人可以很客气，可是我们对我们自己的配偶却常常口出恶言，而且有的时候你会听到一些很恶毒的话。就是说在这样子的，就是婚姻的一个这样子的维持，如果是说你真的没有办法这样子的维持，当然最后就是走向离婚。那现在就是说更容易就走向离婚，好，所以我们在说多少对年轻人结婚之后，有多少对年轻人离婚，就是说这件事情就我们合就合了，不合就离婚。那完全没有想到说这个孩子，如果你们没有孩子那也就罢了，有了孩子，这个孩子在你们的这样的婚姻生活中，最后谁带谁？好，爸爸带着儿子走，妈妈带着女儿走。那我自己在我们的本堂，好，就是我也带了好多年，好，从1991年开始就都带青少年，好，一直到现在。那现在有些都已经很大了，结婚了，他们也自己都有孩子了，那孩子也都3、4岁了。所以在他们的这些中间哈，这些我带的这孩子中间，其实也有好几个哈都是单亲家庭。啊，有的是说是原来就是因为就是说以为对方是未婚。好，那然后两个人好了，有了孩子， 要结婚了，就发现哦，原来对方已经有配偶，那只好自己就带这个孩子。你能怎样呢？他也不会跟他的那个太太离婚。那然后呢，这个女生受了骗，她还不错，她还会跟她的孩子说，要她不要去恨她的爸爸。啊，这是他们父母之间的事情。如果说一个母亲或者父亲是很理性的，啊，是很理性的，就是说他们在孩子面前就是比较不会说出当时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的事情。那当然我们通常都知道说那个单亲家庭，比如说我们自己带的团体里，啊，就有妈妈带着，啊，妈妈带着两个女儿，爸爸带着一个儿子，像类似这样的。那我记得说有一个孩子，他有一次哈，就是说他怎么样都不肯，就是上完了道理班课以后，他怎么都不可能去参加弥撒。那我就问跟他们在一起的几个孩子，我说他为什么不参加弥撒，他就说他上个礼拜就没有参加，好，他听完张老师讲的道理后他就回去了。那他这个礼拜呢，他说就不知道，那因为他们跟我讲了，所以我就把这孩子留下来。好，我就说没有关系，我说你有什么事你可以跟我谈。好，然后这个孩子就开始，我带着他祈祷以后，他就开始一直哭。因为他也是从小就是说也无所谓说单亲家庭，就是爸爸妈妈离婚，然后哥哥跟着爸爸，然后妈妈带着他。那当然他可能就会在母亲的面前听到很多父亲的事情，所以他就对他的父亲就是非常的怀恨。好，他父亲非常怀恨，他把他父亲跟他母亲的照片都剪开，把他父亲那边剪得乱七八糟。那这是他在跟我谈的过程。可是他后来慢慢长大了，哈，这个男孩子慢慢长大了，他有一次就觉得说，我要偷偷的去看看我父亲究竟他的家庭是怎么样。因为他长大了，他的母亲也不能怎么去约束他，所以高中的时候他就自己好，就买了一张火车票，就从台北到南部去看他的父亲。那他的父亲是每一个月大概好都会打电话给他，那他当时都不接嘛，不接电话，后来他父亲也就不打给他了。那他就说我就要去看看，他就觉得蛮奇怪，为什么他哥哥能够跟他的父亲相处的那么好，好，他哥哥跟他的母亲相处的也很好，那他就没有办法，就是恨他父亲。那当然我们知道说都是从母亲这里听来的。好，等他去看了他的父亲还有他所谓的那个阿姨，他们因为也有孩子了，他看了那个家庭以后，他再来跟他自己和他母亲的这个家庭，他一定会做一个比较。然后他自己大了，他也有一个就是应该说有一个辨别，好，他就会分辨说当时母亲跟我怎么说，那父亲的事情因为父亲不在他身边，所以从那时候起他就忽然之间变成180度的转变，他就开始恨他的妈妈了。所以就是说我们在讲说这种造成，好，就是这个孩子他心里的这种不平，他心里受到的创伤是因为父母的分离。那我们怎么样去辅导这样子的一个孩子，所以他母亲煮的饭他从此不吃，他觉得说那个饭很脏。那他母亲跟他洗的衣服他觉得没有洗干净，他要重新洗。所以后来我就把他介绍给我们的就是说认得的一个心理辅导的老师，啊，就辅导他。可是这种创伤对他来说其实一直到现在，他自己已经都30岁左右了，可是在他自己要交女朋友在做这样的抉择的时候，他却变得非常的严苛。他一点点的好像说比如说这个女孩子曾经交过男朋友或者怎么，他连一点点这样子的容量都没有了，就是说你要和我一样，就是说都是非常的干净，从来没有交过朋友，比如像这样子。所以这种为一个孩子来讲是一个家庭哈所造成的一个伤害。所以我们在看这样的过程中其实很心疼这个孩子。那我们能够帮什么忙，就是说父母都是在很年轻就结婚，其实他们也不知道我要怎么对待对方，忽然之间两个人在一起跟自己的家庭生活完全不同。那在这种样的情况之下，那现在当然教会就是已经很多年好，就有什么美满家庭啊这种等等好婚前辅导。所以假如说两个人相爱后来要结婚，最好是在有婚前辅导。那在我们本堂就是说假如要听的话，他可以连续哈，就是说连续听， 那听一个礼拜，就是或者是说要有半年的时间。那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女儿跟我女婿他们要结婚的时候，他们也去参加婚前辅导。那辅导的时候，他跟后来我女儿跟我回来时候跟我讲，他说很多东西如果不是去听那个婚前辅导，根本就不懂，不要说自己的父母怎么去教导孩子，老实讲自己的父母本身也不见得懂什么。所以有这样子的专家去辅导他们，跟他们讲说你们之后哈，你们那个婚姻会发生些什么样的问题，然后会走向什么样子的危险等等。所以在他们当时接受辅导的那一次，他们一共是四对男女去。那等他们听完了，就是说接受了这个听完，他们是上整整三天的课哈，就是从早到晚整整三天。那等他们的课上完了以后，最后有一对就决定说他们暂时不结婚。因为他们觉得说原来结婚以后会有这么多的这样的事，不只是说我今天在谈恋爱啊，我觉得说啊我谈恋爱有多美多美。谈恋爱本身，假如说你每个礼拜六见一次面，你是不是一定把你最好的一面让你的对方看到啊，你女朋友一定在这个时候让男朋友看到，那男朋友也是把最好一面给你看到。所以我自己也回想到我自己，我跟我先生认识七年啊，认识七年就觉得说诶，他的习惯什么我的习惯他都应该知道。可是结婚以后的头一个月啊，那真的是格格不入，连吃饭怎么放筷子，怎么放调羹，怎么铺桌子都是问题。好，出去买菜的时候就说我要吃鱼头，他要吃鱼肚啊，这些都两个人，你说买一大条鱼又太多，那我要吃这他要吃那，就忽然发现说这个人我跟他认识了七年我们才结婚，怎么现在我觉得说好像一个陌生人。好，等于说就重新再开始认识。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要讲说婚姻生活本身它其实好就是过日子，就在这样的日子中彼此再去了解，让两个大孩子好慢慢慢慢一起成长。就比如说我们一起成长，那我自己觉得是说最好的就是当时孩子小啊，家里两个人的工作又忙，因为都是一个小职员，忙得不得了，又说加班，那回来孩子一吵那脾气当然不好。好，再加上说孩子又生病啊，因为我那个儿子后来不在的，他生了七年的病，像这种话就都会影响到一个人的那个心态啊，就是说话也没好气，那就最后想哎不要说话好了，就懒得说话。可是我也很庆幸说后来因为父亲在台中哈生病，我跟我先生常常开车从台北开车到台中，反而在那个时候我们可以一路谈到台中，就觉得说哎，他有很多在这好像在这些年中他有很多的过程，他有很多的成长，我怎么都不知道。那我也会跟他讲很多我的信仰等等，他也会觉得哎，你这些东西我怎么都不知道。所以为什么人家说好像说到了中年，到了中年以后，就是你跟你的先生或者跟你的太太反而变成了朋友，好能够就是说更清楚的谈很多的东西。那到了老年当然更是一个伴，就是变成谁生病另外一个人必须要投入照顾。所以我们在讲到说这个婚姻本身好，就是说你对一个家庭，就是说假如你离婚好，个人即使说个人带着自己的孩子，男生带着他的儿子，女生带着他的女儿，这样的家庭对孩子本身都是相当的伤害啊，相当的伤害。所以我自己在我们堂里，我们带的那些青少年中有好多好几个哈单亲家庭，我们都会跟他们讲很清楚说父母的事情，因为我们都不懂，所以现在都不要下判断，根本不能下判断，判断是天主的事。到后来就说自己慢慢懂了，也就了解为什么父亲母亲当时他们要分开，就是要分开，而且也不要说因着跟着母亲就怨恨父亲啊，跟着父亲怨恨母亲，毕竟我们都是他们的爱情结晶。好，今天我们就先谈到这里啊，下一次再见，谢谢您的收听。
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你从埃及以来一棵葡萄树，为种这树曾把一名驱除，巴利亚的神传道。